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22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呢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这个呢这个我们 也知道哈，这个耶稣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把鬼赶出去，第二件事叫他能看见，第三件事叫他能说话。这个人也就是这个世界上人的没有认识主的人一个缩影。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身体应该给上帝住，结果给鬼住。鬼给我们的就是让我们看不见听不到，耶稣来让我们看得见，让我们听得到，让我们心中不再有鬼，能看见能说话。我们求圣灵工作。哎呀，众人就很稀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这个大卫的子孙可以有两个意思哈。如果说这是大卫的子孙是负面的意思，就是很稀奇，哎，这个人不过是一个人的子孙，他怎么能做这么大的事情？不过可能这有惊叹的意思，这不是大卫的子孙，意思说这是不是就是那一位大卫的子孙啊？因为这大卫的子孙可以有很平凡的意思，以色列的后裔都是大卫的子孙，以色列人不管是不是犹大支派的，那这个是比较贬的意思，或没什么特别意思。但大卫子孙也可以是在旧约里就预言的那个他的国度要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就是他吗？百姓惊奇了。我们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恐怕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最难过的事情，就是当圣灵，当基督做最伟大的事情的时候，如果这一件最伟大的事无可置疑无可推诿是出自圣灵出自上帝的工作，不能叫人信的话，那你死定了，那无药可救。在这里你就看到圣灵奇妙的彰显，对有些人可能是得救了，但对有些人包括法利赛人是永远被定罪了。你看永远被定罪就是他们要持守一个刚硬的心，坚决抵抗。24节，但法利赛人听见，这里说听见哈，我相信他们也看见，但是姑且就说听见吧，他们没有直接看见，他们的嘴定了他们的罪，意思就是说他们应该无可置疑的知道这是一个神迹。你可以说耶稣所行的神迹或者圣经上所记载的，哎呀，那都是拜官野史，那乡野传奇，那都是一些妇女哈，像复活节早上妇女那个歇斯底里神志不清，哭得太厉害了以至于有幻觉，那都是假的，那不可信，那没有那种事，我们不相信。这个在历史历代很多像修谟这样一类哲学家都会说啊，根本没有神迹。那么这里面也有亵渎圣灵的，但这里面有些就是他真的没有看到，他就不相信。那现在法利赛人比这严重，他看到了，他经历到了，但他还是不信。他们不能否认这是神迹，定他们罪就在这里。他们不能否认，他们没有说这是以讹传讹是假的，他们说这是神迹，但是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大鬼赶小鬼啊，这是你听到没有，就是他们相信这是神迹。但他们想尽办法要污蔑耶稣，要 discredit 耶稣，要不承认他做的有什么价值。好，耶稣又显出他真是有圣灵，所以耶稣知道人心里的念头。 他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哦，这句话我们要小心点来了解。我们不小心了解，我们就会以为耶稣这话意思就是撒旦的国度不会自相纷争的，因为如果自相纷争就变成荒场了，这世界撒旦啊小鬼大鬼通通死光了，因为相咬相争就死光了。各位，我们知道一件事，在撒旦的国度里面不会有真正的相爱，不会有真正的合一，但是我们知道在他们同仇敌忾共有耶稣做他们敌人的时候，他们会合作的。我深深相信这件事，这个世界上所有抵挡上帝的力量彼此不一定能相爱，事实上彼此注定不相爱，因为他们里面没有爱，没有忠诚，没有朋友。但是我相信这个世界包括像启示录所预言的和过去历史上都有的佛教徒、无神论、回教徒，虽然他们彼此之间有很多的争执，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彼此之间很多的争执，但是如果他们在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会联合的，他们会联合抵挡这个真神的。那么我们不去想他们怎么联合或纷争，我们也不要利用他们的什么纷争啊联合做什么事，但有的时候要有技术的话不是不可以做。你记不记得保罗在受审判的时候，他看到有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就说我相信复活，就底下人就吵起来了哈。我们不是学诡诈，但是我们灵巧像蛇，避免一些可以避免一些麻烦也是很好，但是至终所有不信上帝人会联合，就像诗篇第二篇的会一起联合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因此虽然在将来，或者不仅是将来啊，在教会历史上，在人类的历史上，这个撒旦总会相咬相吞，他们相咬相吞的时候，就像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相争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可以给基督徒喘一口气，但是基本上他们是抵挡上帝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只是在讲他们在抵挡我的时候，他们不会，撒旦不会纷争的，撒旦会合作的，撒旦们会合作的。但是一方面因为主的能力一定胜过他们，一方面他们本身也不会相爱，耶稣讲的他的国不能站立得住，这我们倒是百分之百相信，撒旦的国度不能站立得住。虽然有的时候看起来真强大，虽然有的好像看起来抵挡上帝，不管是哪一个历史上的意识形态，好像抵挡了一百年一千年，他们终会被福音征服，他们如果不被福音征服，他们有一天就会被铁杖击碎的啊。耶稣在这里只是告诉他们说，我是撒旦的仇敌，我怎么可能靠着撒旦来赶鬼呢？27节，我若靠着别西卜，别西卜就是撒旦的别名哈，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这个他们应该是指你们自己的子弟，这个倒不一定说法利赛人的子弟能够赶鬼，只是用一个很简单的逻辑说，这个把鬼赶出来了，那么你们怎么可能说我是跟鬼在一起的呢？他们会断定你们的是非，这个他们是你们的子弟，你们子弟断定你们是错的。但是这个他们我看也可以指其他这些鬼，这些鬼可以断定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错误，因为他们是被赶出去了，不可能鬼王赶自己的鬼。那是谁？耶稣是靠着什么来赶鬼的呢？这个意义又很重大了。28节，我若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各位，我们会唱这样的诗歌，这个当神正在进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神的国度在进行，福音在进行，施洗约翰在盼望。神的国近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神的国临近了，有很多的现象，包括有人在旷野，在人声在那里喊着说，包括有无数的施洗约翰在介绍耶稣， 包括上帝的话向耶稣在开始呼喊。不过神的国临近了，甚至神的国到了，在这里讲有一件事，就是有人奉神的灵把鬼赶出去了。我希望这句话在台湾能够多多的应验，因为鬼太多了。靠着神的灵把神的国把神的国带来，把鬼赶出去。那这是一个我们很兴奋的，神的国临到了。当然已经临到了，只是我们常常实在是亏欠主，以至于我们好像没有活出这种泱泱大国的风度，好像我们是神的国，好像一天到晚就是被人家，真是很弱小啊，这是我们自己的亏欠，不是神。不过这也有另外一个意思，这每一次我们看到圣灵都看到这种好像看起来的极端的相反。耶稣在这里说一件事情，我赶鬼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力量，看到没有，前面讲我的仆人，我将我的灵赐给他。在约翰福音里这种情形也是非常的多，就两点，耶稣做什么事不是为自己做的，耶稣做什么事也不是靠自己做，不是为自己也不是靠着自己。我们不能单单的靠主，我们还要为主，因为靠主你可以得很多力量，但是可以叫你骄傲，你一定要为主做，荣耀归给主。你也不能单单的为主而不靠主，你为主要做这做那个，你不靠主你没有这样的力量的啊，两个都是从主内来。我是靠着神的灵，哎呀，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本身是有能力的，但是他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来做这些事。那如果我们主耶稣是这样，神的儿女在世不是也应该这样？教会不应该天天靠着圣灵赶鬼、传道、医病、传福音、建造教会吗？来向这个世代证明神的国临到了。这个让人能够经历天国、神国的大能哈。神的国临到你们了。神的国临到是一种非常舒服的这个医病啊、赶鬼啊等等啊，让我们非常的舒服。但是神的国临到也是一种非常剧烈的战争。赶鬼就是战争。下面他就讲了打架啊，甚至抢夺了。29节，人怎能进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那么我想家财两个字有打点，我们最好也就不要有家财，就是抢夺他的。这里的壮士是指谁？我想就是所有在恶者手下的，那个恶者就是壮士。我们今天传福音，各位，对你的家人，不信主的家人，包括你的儿女、你的父母，包括你的配偶，各位，当然你是用爱、用福音，但是你不能忘记，这是一场征战，我们在跟他打架哎，我们在跟他打仗哎，我们在穿起全副的军装跟他打哎，所以你也不要说就像可怜兮兮、像个小媳妇一样，我们是在作战的，对我们做姐妹的，尤其圣经要我们谦卑柔和，但是你要知道你在作战，你要把那个人后面的那个魔鬼捆绑起来，你把那个人后面的魔鬼捆绑起来，你才能把魔鬼的，这里说家财，我认为就是魔鬼所掌握的这些灵魂救出来啊。这些保罗在以弗所书、在哥林多后书都讲过哈，就是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你跟人家吵架，你眼泪汪汪，你低姿态哈，那对你的公婆也好，对任何人也好，哎呀，各位，我们不是可怜人，我们应该最谦卑。我不管你传福音对象，你是一家之主，你在跟你的孙子传福音，你也不要骄傲，不要自大，不要用血气之勇。爷爷说话大家都要听，公公说话大家都要听。不，我们不是，我们是用圣灵的大能。你在家里是最渺小的，你是最可怜的小媳妇，你也不要觉得自己很不能，你在跟他作战，你在靠着上帝的能力作战，把他捆绑起来。当然 再一次，这是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神的话，靠着十字架的恩典。你可以想到很多很多，我想到乃曼家里那个小女孩，谁知道她，连名字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我们可以说她把那个巫鬼捆绑起来了，使乃曼可以到以利沙那里，最后认识上帝。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无名的人啊，我们要夺回这些壮士手下的，那各位，那就在说什么？你一定要有圣灵充满，否则你怎么胜得过这个壮士？像大卫怎么胜得过歌利亚呢？这个你要有圣灵，又不是突然的，这是平常要顺着圣灵撒种，才能从圣灵收永生。大卫丢那个鸡旋，固然完全是神的工作，但是也是他平常的操练啊。操练不是没有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包括操练。那就三十节，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相合，这个是指耶稣登高一呼来跟随我，这个是指到最后决战的时候，耶稣说站在我这边的，或者像那个摩西说站在耶和华这边，到我这里就有利未人站在那边，然后把他们的兄弟把他们家人都杀了，那是以色列在旷野拜偶像的时候摩西做的一件事情。那是指最后之战吗？是，没有错。但是我也很强调，凡不与主相合，不要想到说最后征集令下达的时候，而是你平常在生活中就与主相合，平常在生活中就与主收据。当然相合收据都可以指最后的收割的时候，做最后之战的时候，但是岂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没有吗？这句话跟路加福音九章五十节并没有冲突，在那里那么这个耶稣那个约翰哈说，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好了，好像在路加福音九章五十节耶稣比较宽大，只要不抵挡就好了。哎呀，只要共产党现有个政策不攻击基督教，我们就是帮助我们了。而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这里好像耶稣很小气，你一定要与主相合，一定要跟随他，否则就抵挡他。其实这两个当然没有冲突。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那里，那个人是奉主的名在赶鬼，他只是身体上没有跟着耶稣，那么他是奉主的名，他是高举主的名，所以是同路人。就算在历史上面，不管是共产党或回教徒或其他宗教，我们也很感谢主，有的时候在主的奇妙的怜悯中，他们没有抵挡我们，我们也为此感恩，也祝福他们。但是人至终要做一个选择，你越快做一个选择越好，就是你要全心的跟随他，还是你不要全心跟随他。你不全心跟随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别的，不是中立，你就是在抵挡他。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